大家好，我是孙大圣。今天大圣啊，给大伙讲一个关于小区闹鬼的这么一个短片故事。哎，咱们要说这个小区啊，叫成乐小区。这个小区呢，在市一中的对面。本来这个地方啊，它是寸土寸金的学区房，可曾经有这么一栋楼啊，却没人敢住，墙体被严重破坏，最后无奈就地把这楼拆了。到今天为止，这地方还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看着尤其的突兀。哎，为什么要拆这栋楼呢？因为这栋楼传言闹鬼。哎，成乐小区啊，刚开始只有两栋楼，楼层也不高，就是普通的小六层带阁楼。当时刚开始规划的时候啊，这地方是作为市里造纸厂员工的宿舍。哎，没成想这个造纸厂啊，后来越干越大，成了市里的龙头企业了。厂子越来越大，员工也越来越多，员工暴增，这两栋楼就住不过来了。上面赶紧又往西边给划地，再接着建宿舍。往西边那一大片地之前是野坟，有不少参差不齐的坟头，那杂草呢也得半米来深。不过施工队也都是见多不怪了，一点也没含糊，该刨的刨，该平的平，该挖的挖。哎，那时候还正赶上省里边中医院建校，骨骼标本呢那缺的都不行了。听说这小区里边啊挖出不少骨头，哎呦，老师一个个兴奋的摩拳擦掌的，正好挤了这燃眉之急呀。听老临床的教员说呀，现在解剖室那些标本还都是当年呢他们几个老师背着箩筐去那地方捡回来的。哎，还别说哈，这些尸骨保存的都很完整，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其中有这么一个6岁的小女孩的骨骸。哎，细算下来这小女孩的年龄啊都得喊奶奶。学生听完之后哄堂大笑，这老教员呢头发灰白，想着当年建校时候的艰辛历程也是感慨万千呐。哎，末了呢再三叮嘱学生一定要爱惜标本啊。话说回来，这个小区啊建成没多长时间，省一中又被重新规划，校区正好就建在这个小区的对面，这一下成乐小区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学区房了，房价一时间是水涨船高，成了名副其实的棺材地呀。哎，为什么叫棺材地呢？出官出财这地方可不得叫棺材地吗？哎，不过毕竟啊这地方是造纸厂员工的宿舍嘛，厂里的员工买房那都是内部价，几乎就是半买半送，这也造成了一种怪象。什么呢？就是有不少造纸厂的员工在这小区买好房子之后啊，自己不住，他把这房子租给高中学生的家长。他们这么干啊，租金不仅能还房贷，而且还够他们在外边租房子的。哎，一举两得呀。渐渐的家里边没有高中孩子的员工就都学会这个办法了。这造纸厂的宿舍楼啊也逐渐变成了对面一中的学生公寓。哎，这个小区啊从一开始小区里的路灯呢就都不亮堂，发出那光永远是半死不活的，恍惚下一秒它就得熄灭一样。刚开始物业还以为是灯的质量问题，后来发现啊不管换成什么牌子灯光就是不亮堂。更奇怪的是啊，小区住户用电没问题，那这就是路灯的毛病啊。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是多设路灯，逢2米就立一个灯杆挂一盏路灯。本以为能解决问题，谁知道这路灯也不争气，竟然无缘无故的开始不亮了。拉到厂子里边一检查，明明好好的，哎，在厂里边就好使，到这就不行。这时候有人就说这情况啊可能跟咱小区里边绿化的树有关系。怎么回事呢？这小区里边有3棵老槐树，当年这3棵老槐树啊它是长在坟地里的。设计师看这树都长这么大了，把这树刨了实在是可惜，建小区的时候啊就没动它们。哎，在这几棵树旁边呢又种了杂七杂八的各种花草，建了小亭子，还设了几条木椅，整个围了一圈，把这地方就弄成一个小花园了。哎，这也成了成乐小区里边的一道风景线了。老一辈传或许是这几棵古槐成了精，嫌这路灯啊太刺眼扰了他休息。哈哈。小区的顶层呢都有阁楼，阁楼矮空间小，但是相对来说阁楼的租金也低，不少学生都抢着租阁楼。有这么一次，一栋楼的学生都反映说自己半夜的时候老是听见有人哭，先是哀嚎大哭，然后开始慢慢的抽泣，言语间好像有什么学不进去，不想活啊这些字眼儿。哎， 当时是正值六月，马上就要准备高考了，天天有人大半夜哭，这也太影响休息了。本来大家伙都以为是学生呢，竞争压力大嘛，是吧，一时承受不住崩溃痛哭也有情可原，可耐不住他天天嚎啊，这还让不让别人活了呀。学生忍了几天就都跟物业反映，架不住纷纷都来反映啊，人多呀，管理员呢赶紧应承下来啊，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解决。说解决问题得查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谁哭啊。哎，管理员呢暗中蹲点想看看到底谁在作怪。后来发现啊，是从那栋楼西户顶层那间阁楼传出来的。这声音确定是从打这儿传出来的，这一下就把管理员给惊住了。为什么？因为六楼西户压根就没卖出去，这钥匙还在他们手里呢。阁楼都是连着六楼一同出售的，没有业主，那谁在里边哭呢？哎，这事儿他不寻常啊，他也没敢声张，找了开门的钥匙，又带了几个同事壮胆儿，大白天趁着学生都去上学上课了，把六楼这房门打开，进去一看，里边是毛坯房，什么家具也没有，也没有人住过的痕迹。几个人稍微是放了心了，开了窗户通了风，准备爬到阁楼上去看看。因为是毛坯房嘛，阁楼跟六楼之间它没有楼梯，只能是跳高撑墙面，从那个预留口往上爬。哎，阁楼里边采光不好，有点黑，还有类似房子装修的一些废料什么混在一起那股怪味儿。这管理员啊跳上去之后，一只手撑着，一只手掏出手电摸索两下，把这开关打开，这一照眼前的情形啊，直接把他这魂给吓散了，叫都没叫出声，当即两眼一抹黑，这人昏过去了，直接从脑袋缺口上就摔下来了。下面这俩人呢根本就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就看他从上面直接摔下来，脑袋先着地了，然后这后脑勺啊当即就见了血了，人也叫不醒，赶紧打了急救电话。这俩同事又担心怕说不清，然后直接又报了警。这一下啊，警车救护车呼啸而来，压也压不住，小区里边是人尽皆知。后来听说这阁楼啊竟然有个男学生用校服上衣那个袖子打了个死结，在阁楼里边吊死了。或许是周围这些废料的缘故，这人死了有一段时间，在这个酷暑六月没有腐烂，尸体里的水分直接被蒸干了，所以呢就成了一具干尸了。干尸下身呢穿着一中的校服裤子，上身光着，皮肉已经是因为是干尸嘛，已经是皱的缩的不成样子了。看那样貌啊，确实是吓人。本来这就是个刑事案件嘛，而且方向清晰，一中的校服呢正好那年改革换了样式，高三的学生那校服肩膀特别有一道锈杠，哎，正好跟那男尸身上那件衣服对应。可奇怪的是啊，办案民警在排查一中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失踪的高三学生，就连遗失的高三校服都没有。而且更奇怪的是，那具男尸的骨龄在20左右，牙齿的磨损程度感觉却像七旬的老头，有一些大牙的牙根啊都已经脱落了。哎，此地的失踪人口跟这具男尸呢也都对不上，最后查来查去也弄不清楚身份。后来民警准备从打小区出入人员入手，可一查才发现啊，根本就插不进去手。为什么？这小区的围墙啊不高，经常有外人翻墙进来。进来干嘛呀？有做家教的，有贴广告的，发传单的，卖小吃的，反正都是想着法从打学生身上捞钱，怎么翻进来的怎么翻出去。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呢？有一次凌晨，几个民警啊正蹲墙角研究呢，这时候从天而降一个重物，直接就砸到一个民警头上了。当时这位悲催的民警啊就被砸晕了，旁边几个人还以为是恶意偷袭呢，赶紧站起身搜查周围的情况。谁成想啊，这时候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翻上墙头，细看啊，刚才先飞进来那重物是什么呢？一个装满课本的袋子。这学生啊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趴在墙头上赶紧高举双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一边吵着一边喊，我再也不敢了。哎呀，等把他给揪下来仔细一问才明白，原来这孩子他纯粹就是懒，自己家就住小区后边，早晨起不来，想着这个小区对面就是学校，我直接翻墙进来啊，我能省不少时间，每逢快迟到了他就翻几回。后来发现啊根本就没人管，他直接就当成了上学线路了。哎呀，那时候监控还没普及呢， 就两个破摄像头对着小区大门，还经常断电，形同虚设一般嘛，根本就指望不上，全当是弄这俩玩意儿在这撞门面了。哎，这具男尸的身份呢确定不下来，查来查去呢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发了一个公告，说是本地流浪汉因为生病了没有钱治，偷偷的潜入阁楼自缢身亡。哎，校服的事啊乱七八糟的整不明白，本来这事就已经结束了，谁成想那年高考啊出了成绩以后，这栋楼的一个女生想不开，直接从打五楼窗户跳下去自杀了。那天本来呀是查分的日子，高兴的难过的小区里的人印象格外深刻，那女生摔下去的时候那声响动，周围几栋楼的住户都听得非常清楚，女孩当场就去世了，地上那血渍啊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掉。一栋楼发生了两起命案，一些恐怖的传言呢就开始在小区里边弥漫，有人就传说这女孩遗书里边写着她还是能半夜听见楼上有人哭，嘴里边老是念叨着考不上考不上，甚至开始用指甲划墙，发出那个刺啦刺啦那个尖锐的声响。她本来就是个复读生，心里边压力本来就很大，一时间呢又无处可去，就想着再忍几天就能考试了，谁知道这几天呢被鬼哭的这声音折磨得身心俱疲，考试的时候坐在考场竟然耳边也出现了幻听，他使劲的揉眼睛调整状态，可再睁眼睛啊试卷上的字他一个也看不清楚，只能看见透过缝隙的亮光，就好像呢有人拿手捂着你眼睛，哎，有小缝，光能看见点光，但是试卷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成绩出来的那一刻，他毅然断了生念，从打窗户上径直跳下去了。有的人忌讳颇深呢，就说这小区不是好地方，阴气太重，有的人却也不以为意，觉得就是女孩压力太大以至于最后出现了心理疾病了，这种说法也确实是说得过去啊。自打出了这事儿之后啊，五楼的房主呢也不想要这套房子了，把这房子就挂到中介想尽快脱手。后来一对小两口啊来看房子，觉得这个户型呢合情合意，价钱也合适，尽管老一辈人再三劝阻，但是拗不过这小两口的脾气，执意要买这套房子。家里也不富裕，正好剩下的钱呢够装修，换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两个人呢准备拿这房子做婚房。后来房主呢也是个实在人啊，怕中介没跟他们说实情，再三跟他们解释说我这房子之所以价钱低是因为之前出过人命，用这个房子做婚房怕是不妥，你们俩呀再思量思量。没成想这小伙子说啊，我就是对面高中的政治老师，之前的传闻呢我也早就听说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只相信科学，不信鬼神之类的事儿，更何况我不做亏心事，我怕什么鬼敲门呢，我也算是捡个漏了，要不然你这价钱我打着灯笼我也买不着。房主一看这人这么笃定，还想再说几句，但是呢人家小两口啊不耐烦了，嫌房主太磨叽，催他赶紧签合同，把房子过户的事赶紧给办了。房主一看这个，那得了，那我也别磨叽了，是吧，我事情都说了，你们非愿意买认买，那我还哪有不卖的道理啊，赶紧的吧，签合同，签了合同交了钥匙，人家房主拿钱走人了。哎，这小两口重新装了房子，然后呢又散了几个月的味儿，之后呢门上贴上双喜字，开开心心的搬进新家。后来没过多长时间，这新媳妇儿啊就怀了孕了，小伙子也升了职了，成了高二年级的政治部组长。这小两口子日子过得算是顺风顺水吧。哎，可是天不随人愿，怪事又开始了。话说有这么一天夜里啊，小伙他媳妇儿啊突然间觉得有点口干舌燥的，想要爬起来喝点水润润喉咙，朦胧着双眼翻起身，想着开灯晃眼睛，也怕把睡梦中的丈夫给惊醒，就这么的凭着依稀的月光走到客厅，拿起水杯一口水下去，这才缓解了干渴。正准备放下水杯回卧室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听见啊房子里边有人在哭，这哭的声音很小，是抽抽搭搭那哭，似乎压抑着痛苦啊，嘴里边还嘟嘟囔囔的说着什么。这女的胆儿也是大， 仔细听了听，不是幻觉，挺着大肚子在屋子里边到处找这哭声的源头。卧室里边这小伙一翻身一摸旁边没摸着人，也醒了，搓搓眼睛下床找他媳妇儿，哪成想这一出房门呢，把他给吓一跳，这脑子瞬间就清醒了。看他媳妇这会儿啊，就跟四脚蛇一样，也不顾那大着的肚子啊，正牢牢的趴在一堵墙上，瞪着大眼睛也不出声。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以为他媳妇梦游呢，赶紧啪嗒一下把灯给打开了。这灯一亮啊，就见他媳妇气势汹汹的一抬头，就问他：“你开灯干什么呀？”他不明所以，一看他媳妇生气了，知道这孕妇不好惹啊，赶紧把灯又关了。把灯关完之后，他媳妇再趴到墙上听，声音就没了。刚才一开灯，那哭声一下就消失了。他媳妇说：“真是奇怪了，我明明听见这墙里边有哭声啊，怎么灯一亮就没了？”他媳妇从打墙上把耳朵撤回来，挺着大肚子往卧室里边一边走一边嘟囔：“哎，他就问什么哭声啊？我怎么没听见呢？你是不是做噩梦了？要不然把咱妈叫来陪陪你吧。”这小伙子清醒过来，瞧着他媳妇这肚子，隐隐的有点担忧。这姑娘一看自己丈夫这么紧张，乐了。回到床上之后啊，或许我真是做梦幻听了吧，没事儿，我自己应付得来，睡觉吧。啊，媳妇儿释然了，这小伙子也不好再计较什么了，给他媳妇儿把被角掖了掖，闭上眼睛。哎，他媳妇儿慢慢睡了，可是他惊这么一下，可就没那么快入睡了。看着身边这媳妇儿渐渐的呼吸均匀了，他失眠了。屋子里边很安静，客厅里挂的那个钟表传来滴滴答答那声响，小区后边那国道时不时有夜跑的大车经过，传来这按喇叭的声响。时针公吧又转了一圈，劝自己呗，赶紧睡吧，明天那公开课呀，主任还要来听呢，我哈气连天的肯定不行啊，赶紧睡。正想着呢，周围突然间出现一阵违和的叩击声，咚咚咚，像什么呢？屏住呼吸仔细听，是谁敲门吗？不是，这声音就好像是有人握着拳头捶墙。他赶紧瞪大眼睛，身边的媳妇还在熟睡，他这心呢砰砰狂跳，因为那个声响竟然是从打客厅传来的。家里遭了贼了吗？环顾一下四周，也没看见什么趁手的棍棒刀剪，只有一根痒痒耙。咱说那棍棒刀剪呢，也不可能在卧室啊。偷偷的把这痒痒耙摸过来，紧紧的攥手里边，正犹豫我要不要下床去看看，这叩击声又停了，声音没了。他也没敢大意，仔细捕捉周围的异常。这时候他突然间意识到不对劲儿了，哪儿不对呢？因为周围太静了，静得可怕，之前那指针声、鸣笛声，就连身边媳妇那轻轻的鼾声全都停了。突然间一连串的抽抽气气的哭声，就好像响尾蛇甩尾巴一样嘶嘶传过来，直接就涌进他耳朵里边了。那种压抑的抽泣声音如同疯长的藤蔓，紧紧的把他心脏给抓住了。此时此刻他无比的清醒，他也确定一个事实，一个可怕的事实。什么呀？就是声音的来源就在客厅。他不知道客厅里边是人是鬼，但直觉告诉他我不能冒险。黑夜里边他瞪大眼睛死死的盯着卧室门，心里边想的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得拼尽全力护我妻儿周全。那哭声仍然是断断续续，似乎又开始夹杂着一些自言自语，但听这个哭腔啊，因为他这哭声混合着这个说话声音，口齿不清，根本就听不清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到底在说什么。哎，又过了一会儿，他媳妇突然间翻了个身，伴着一声长笛，外边传来大车行驶的声音，那哭声又突然间停止了，指针转动那声响也又能听见了，周围又恢复了寂静。他慢慢的静下心，慢慢的转了转发僵的脖子，如果没有脖子的酸疼， 他也怀疑刚才是不是陷入梦境，可这疼痛是真实的呀。他心想，明天我就请假，管他什么公开课呢，我就是把这屋子翻个底儿朝天，我也得弄清楚到底是谁在那儿装神弄鬼。他这么一想，慢慢的躺平身子，他这脖子实在是疼得厉害，可这一抬头，心跳直接吓得漏了半拍。怎么的呢？依稀的月光照着，头顶浅白色的天花板上竟然趴着一个黑漆漆的人形。你说他是人吧，因为像人一样有头有四肢，可那四肢太细长了，就好像是用火柴棒摆出来的一个大字一样，很难想象人能瘦成那样啊，简直就是一层枯皮包着骨头。哎，缓过神来，心脏就跟上了发条一样狂跳，往日里那套烂熟于心的马克思哲学体系这时候也炸了个稀碎。这他妈的是什么呀，心里边发毛，但是不敢闭上眼睛。这东西就在那儿趴着，看那身形好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紧紧的吸在天花板上也不动。这时候他脑子里边突然间想起那跳楼的女孩了，听说这姑娘高考以后心情低落，把自己锁在家里边滴水不进，最后骨瘦嶙峋，就剩皮包骨了。难道是她吗？她又回来了。就这时候就听外边轰隆呼隆呼隆呼隆，什么响？国道又有大车经过，突然间一阵刺耳的鸣笛急刹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碰撞声音。他没忍住眨了一下眼睛，就在那一刹那再睁开眼睛，墙上的人形消失了。身边妻子也被嘈杂的声音给吵醒了，不一会儿外边响起人群的议论声，又过一阵警车救护车那声音也都传来了。国道那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哎，这小伙子他没心思管这些，天一亮他就把自己媳妇给送回娘家了，顺路呢去劳务市场找了几个杂工，带回家之后指着客厅那面墙就让他们开砸。这几个人面面相觑，都不敢下手，一个一个都挺善，说老板这不能砸呀，这是承重墙，你说要把这砸了可不行啊。这时候小伙一把夺过大锤，哐哧哐哧就开始砸。小伙说了，我知道这是承重墙，你们就给我砸，砸烂了都算我的，工钱我再给你们加一倍，给我使劲砸，我今天要弄不明白这墙里到底是什么，我这辈子他妈死我都不甘心，砸。这几个人一听啊，也是下了狠了，那有人让砸，有人担责任，那砸呗，是吧，有他开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跟着吭哧吭哧开始砸。周围邻居听完之后都跑来骂，物业也赶紧让他说，你可千万别砸了，要了命了，这承重墙一坏整栋楼都得遭殃啊。谁知道这小伙不听话呀，不听劝阻，物业一看这不行啊，赶紧过来要拽他这大锤，可他接下来这一锤下来，这墙体直接开裂，显露出一根白骨，紧接着又露出半具尸骸，所有人都傻眼了。哎，承重墙给干裂了，墙里边有一具白骨，一具尸骸。自打那以后，这栋楼就再也没人住了。后来听说，查出来了，查出什么了呢？说当时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工人猝死之后呢，倒在混凝土里了，没有被发现。这尸体呢，直接就被砌进墙里了。可这话说出来，谁信呢？哎，像这种说不清道明的案子，多了去了。可千万别较真儿。那要较真，这些悬案堆起来啊，估计大圣我这辈子都说不完。哎，反正这工人倒到混凝土里之后给砌墙里这事儿不太可能。稍微了解点建筑的都明白，混凝土搅拌完之后，你就是即便这墙是浇筑的，它不是砌的啊，就是浇筑的，它往那抽的时候，那人也不可能顺那管给抽墙里边去。再说那管哪有那么粗啊，是吧，不太现实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故事就给大伙儿说到这儿。我是孙大圣，咱们下期见。